风声雨声读书声，故事天天在发生，家事国事这天下事，醒目一拍说故事，太原奇案第三回。书接着上文，大觉寺的托凡和尚跟这金箍啊私下里私通，这样叫别人知道，笑掉大牙，官府也不容啊。你说你提心吊胆干这干嘛呀？这就叫色胆包天，奸情出人命啊。这个色胆比什么胆子都大呀。偏巧多日两个人没聚会了，哎呀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这托凡找了个借口跟师父请了个假，说我办点私人的事儿，时值夜不归宿来会金箍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两个人刚躺下休息，外头就砸门，砸门来的是谁呀？曹文海玉姑先是来砸门，把咱们给吓坏了。为什么金箍不迟迟的不开门呢？屋里那有个和尚，怎么开门呢？还没法说，支支吾吾想了个辙，把妹子妹夫给打发走了。过一会儿还没等高兴呢，哎，那又砸门，他老爹又来了。情急之下没地方藏和尚，就把这托凡塞柜里锁上了。你想啊，那个古代这个木质相当好，做工相当精细，是严丝合缝，时间短了还行，时间这一长，门一关一锁，挺大个子在里头窝巴着，他缺少空气，那能受得了吗？因此这和尚啊就背过气去了，昏厥在里边，抬着柜子抬到老张家，到那块打开之后一看是死和尚，谁也不知道他出身来历，就这么的给他化上妆，穿上女人的衣服，给他蹬上小鞋，塞不到棺材里头了。结果这时间一长啊，哎，他缓过来了。等醒过来之后，觉着怎么这身上这么难受，怎么这么紧巴？哎呀，用手一摸，怎么这么狭窄？这啥地方？莫非我还在柜子里头待着不成？用手往上一捅，能动弹。他一使劲把棺材盖给脱开了。直起腰来透透空气，哎哎，他这一哎也不要紧，别人都以为他炸了尸了，一瞅他那打扮吓人不吓人的，活妖怪一个，哇，全吓跑了，谁胆子那么大不吓跑？哎呀，这和尚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强摁着棺材帮从里边出来，跳到地上活动活动筋骨，他一琢磨这怎么回事，这啥地方啊？还有灵棚，后来的事儿他不知道。他又一琢磨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见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做出这种事儿来，一旦叫我老师知道，清规戒律我也受不了，按着我的所作所为就得活活把我给烧死，这叫官府知道了啊，我私自勾结民间妇女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也处罚的轻不了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跑吧。一开始门他都没找着，那位说找不着北子，就这么回事，真找不着了，心慌意乱，好不容易把门找着，他跑到街上的，天还黑着，大街上是冷冷清清，空无一人呢，他往哪儿跑啊？找他的庙大觉寺，没说人慌时至吗？神志都错乱了，怎么找他也找不着了，哪趟街哪趟胡同他也摸不着门了，他心里又着急又渴又饿呀，哎，他钻进了一条胡同，抬头一看，那点着灯呢，好像有人影晃动，心说我要仗着胆子打听打听大觉寺在哪个方向，我好回去，他顺着灯光他就来了，到了近前一看，热气腾腾啊， 有一位老者正在做豆腐呢，这老者正在那忙活着，腰里系着围裙，小个不怎么高，和尚就来到近前了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新一碗豆浆喝吧，您行个方便吧。这豆房谁家开的？本宅的主人姓莫，老莫头开的。老莫头从小家里就穷，也没给他起个名，大伙都管他叫莫老五。现在上了岁数了，大伙都管他叫莫老头，就是老莫头。老莫头就两口人，老伴儿死了，领着个姑娘相依为命，姑娘叫小兰。哎呀，做豆腐这活不是人干的，太辛苦了。家里没钱，买不起驴，还得人去拉磨。做了豆腐，早早的还得去卖，一天到晚辛苦之极呀。老磨头困得迷迷糊糊，正忙活着做豆腐，听见有人叫他，热气腾腾的，他眼神也不济，一看，花了虎哨，这谁？这是？哎，这是个女的，女的长得不好，个儿太高，声太粗。老头迷迷糊糊，你倒仔细看看啊！哎，要豆浆喝有的是，拿瓢崴了一瓢，嗯，喝吧，不够这儿还有，多谢多谢。和尚端过来，吨吨吨吨喝这豆浆。这一说话不要紧，把姑娘小兰给惊动了。小兰也帮着爹干活做豆腐，一听这谁呀、啊？这么早来要豆浆？挑帘出来一看，吓了一跳！我的妈，这不闹鬼了吗？这不是妖怪吗？这什么打扮呢？这是姑娘啊，比他爹眼神好啊，拉着他爹，把他爹叫到里屋去了。爹，您注意看没？今天晚上出了怪事儿。
啥怪事儿？
什么怪事？您瞅来的那是人呢，那是鬼？
我看不清咋的了，
我看就是个女的。什么女的？那不老爷们儿吗？女的哪能长那么五大三粗的？另外她脸上还抹那些粉，穿的衣裳是女的，这不是怪事吗？爹，肯定不是好人，不定在哪做了坏事了，咱们应当到官府去举报。
老莫头一听，丫头，算了，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他爱是啥是啥，跟咱家有什么关系？咱有那时间还多做点豆腐，多卖点钱呢。到官府那事儿就麻烦了，还得叫你作证，还得出具手续，咱耽误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他喝完他就滚了，他爱上哪上哪去。爹，您说错了，一旦他是个歹徒，早晚犯了案，官府追究起来，追来追去就在咱们家了。您给他豆浆喝过，您不也得受株连吗？您说是不是？天下人管天下事儿，能不管吗？
哎呀，丫头说的有理，
那你说怎么办？出去好好盘问盘问他，究竟他是何许人也。
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，早晨刷日用，
晚上刷夜用，24小时持续保护。
科学刷牙，日夜全效。联合闪亮牙洁素，让牙齿更健康。
家有儿女，
常备优卡丹，
专治儿童感冒。
傅云杰给我持久的滋润，加倍的保护，洗洗更健康。
谁用谁闪亮，人和闪亮滴眼露。
谁用谁闪亮。
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，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，风雨同舟。03118876666。
20年品质，贵在专业。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，电话03118566688。
河北卫视
快乐家家家，
凶险一触即发，善恶一念之间，借你一双慧眼，揭开千古谜案，真实的恩怨情仇，难辨的善恶中间。 重重的疑云密布，层层的抽丝剥茧。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新春登场，倾情致谢。脱凡和尚从昏迷中醒来，跌跌撞撞跑到老墨头的豆腐房，老墨头与孙女儿见他穿着怪异，举止慌张，要拿他报官。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太原奇案第三回正在播出。
老墨头一听啊，姑娘说的有道理，老头也来了勇气了，从来没横过，这回也横起来了，为了仗胆子，一伸手把陶灰筏抄起来了，拎着陶灰筏到了外间屋了，鼓了半天勇气啊，呆，这下把和尚吓一哆嗦，豆浆也洒了，你什么事儿？我说你什么人呢？深更半夜放觉不睡，你的穿着打扮这跟怪物有什么区别？你叫什么名？你哪儿来的？你要上哪儿去？你给我讲说明白，不然的话我把你送交官府治罪。哎呦，和尚一听这话吓坏了，哭通就跪下了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啊，老人家您行行好吧，千万别送我到官府啊，我是个好人呢，我是被屈含冤遭人陷害的。他敢说他那事儿，他编了个瞎话。老头就问谁害你了，我不便提他的姓名啊，不害我我能有这身打扮吗？您说怪不怪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啊，我叫人陷害的，你就高抬贵手把我饶了吧。姑娘也出来了，胡说八道，谁害你了？你说究竟他是张三是李四是木头六，说谁害的，不说清楚了你今儿个走不了，非送你到官府不可。哎呀小姑娘行个方便吧。对，和尚啊也不傻，低头一瞅摸了摸，哎呀带的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这身衣裳闪闪发光啊，张百万家有钱呢，绫罗绸缎。想起来老人家这么办吧，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你要能把我饶了，看见没，我带的穿的我全给您，您也解解穷，就这些衣裳我估摸着怎么也能卖几两银子，我全脱给您，你看怎么样，我现在就脱。开始往下扒这衣服，这老墨头啊爱小，你看这人呢爱小的有不少，老墨头一瞅我们家这么穷，他穿的这么华丽，这衣裳的确能值俩钱儿。我卖豆腐我能挣多少钱，这点衣裳真要到集市去卖啊，少说也得卖五两银子，嘎点肉我们爷俩就解解馋，就同意了。那你扒吧，和尚一天高兴，左一层右一层，旗套全扒下来了，鞋也脱下来了，帽子凤冠也摘下来，都给您，这都给您，您把我饶了吧。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我光这个膀子怎么上街，您得要有衣服能否给我找一套，再给我找双鞋，我不嫌破怎么的都行。老墨头一算，祸患祸两头乐，我那都是破衣裳不值钱，行你等着。进里屋把柳条包打开，找出了一套最破的，他个儿小那衣裳又破，拿出来又找了双鞋，哎，这双鞋还是有人送给我的，给你了，穿上吧。哎呀谢谢谢谢，这和尚强巴巴把这衣裳套上，您说这坨那么老大，穿这小衣服能受得了吗？但是古人他衣服都宽大，您没看吗，都跟那袍子一样，勉强的也能穿上，这鞋虽然不跟脚有点小也能对付上嘛，脚趾头在里头蜷蜷着他也蹬不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走了。他走了，老墨头望着他的背影，哼，走了。妈哪来的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还出来这种怪事儿了。丫头该睡觉睡觉， 该干活干活啊。单说这和尚，这托凡走在街上一变方向，哎呀呀呀，这不是大觉寺吗？就在眼前呢，我怎么方才转了向了呢？这阵变过向来了，别走前门，我转后门啊，快走！他一拐弯奔后边转进去了。这后门不远有一眼井，这井啊是公用的，附近的居民都上这儿来打水喝。他到了井旁这儿，他一瞅前面有个人，他就大吃了一惊。巡夜的吧，这要把我撞见可了得。他找个地方就藏起来了，再仔细看不像下夜的，一个人站起来，蹲下蹲下，站起来，等他干嘛呢？哎，他心里好奇，但是这路他非走不可，偷偷摸摸到了近前，他一看呢，这才明白一场虚惊。闹了半天那黑影是个女的，这女的干嘛呀？先脱袍子，后解裤腰带，在这小便，就在这井边儿，在这解手呢。像那个你藏一会儿，这女的走了，你不就回庙了吗？没说这和尚太可恶了，太不是东西。他一看呢，认出来了，这不是刁氏吗？卖猪肉的王屠户的老婆呀，我认识，离这庙不远啊。哎呀，这小女人长得挺标致啊，又一想今天晚上我跟金姑约会不成，给搅了局了，这拿这小女子开个心可也不错啊。还是那句话，色胆包天，你说哪有那份闲心呢？什么节骨眼儿，多大的压力，他还想着这事儿呢。就这和尚真不是个人，偷偷摸摸到了这女子的近前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哎，拦腰把刁氏给抱住了，把这刁氏吓得魂飞天外，撒手，你什么人？来人呐，有贼了，来人呐！深更半夜一吵吵一喊，和尚也害了怕了，但是就是没撒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又来个人，这人谁呀？杀猪的屠户王屠户，刁氏的老爷们儿丈夫来了。这王屠户起了个大早，扛着半拿猪肉扇子，带着所有的家具刀了等等等，起了身了，走了半道，一摸忘带秤砣了，没秤砣怎么要肉啊？一想回家取秤砣去吧，一拐弯回到井边一看，哎，谁跟谁打仗呢？到近前一瞅，自己的老婆正被一个人抱着腰在那撕拉呢。他一见是火撞顶梁，过去就是一拳呢。哎呀，小子，这一拳把和尚打个仰八叉，也撒了手了。他过去是连踢带打，好小子，我叫你不做人事，我叫你不做人事。其实呢，打两下子出出气，和尚一跑也就完了。没想到他媳妇刁氏在旁边给浇油，你呀你呀，天生的是软盖的你呀，你迟早有一天非得戴绿帽子不可呀，媳妇好悬没叫人糟蹋了，你就这么没能呢？我嫁给你我真瞎了眼了。你分什么节骨眼儿啊？有那么句话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，你得劝解劝解就算完事儿了，又没发生到什么严重的后果。但他这两句话不要紧，火上泼油。王屠户一听火，当时撞得顶梁，对，说的太对了，今天我不杀了你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。一伸手从皮搭子里头把刀拽出来了，您想想切猪肉的那刀得多快，分快分快，都沾手。他杀猪他又有胆子，过去抡起刀来，呸，再去噗，就这一刀，真没想到齐刷刷把脑袋给砍掉了。和尚的脑袋咕噜咕噜到井堰旁边，死尸栽倒在地。 人也死了，王屠户也现了神了。贪了人命了，我的妈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顿时脑袋冒了汗，要不说人呢，一口气这一上来不管不顾，等这事情发生了以后，出了人命了，当时现了神了，这怎么办？眼看天要亮了，这死尸啊，哎，王屠户一看正好有一眼井，算了，来个水葬吧，把它扔在井里就得了。拎起和尚脑袋嘣扔井里了，两口子抬着费劲，哎哎，周着石头就下去吧，肉棒扔井里去了，快把这血迹擦擦。他们拿脚趟着这土把血迹擦了一擦，忙活的通身是汗，肉也不卖了，快回家回家回家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回到家把门关上，他俩面对面坐下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人命啊，那是说着玩呢。什么叫人命关天？旧社会新社会出这人命都不是小事儿。他俩走了，天亮了，天这一亮，老百姓过日子头一件事开开门，先上厕所，而后倒马桶倒尿盆，全收拾完了就得打水吃饭呢。这打水的人陆续的就到了，拿着什么家似的都有，到了井旁着排着队开始打水。有的人没介意，还没睡醒呢，打满了之后看了看那水，天亮了，哎，这水今天这颜色有点不对劲啊。有人提鼻子闻了闻，闻着怎么股腥味呢？是啊，不对劲儿。第二个打水的人打完了，也发现这个问题了。我这更浑了，我这水出什么毛病？有的人多了个心眼，扒着个井沿就往下看。哎，井里有东西，井里有东西，是吗？大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什么东西不知道？快快快，拿竹竿子去，拿钩子，拿绳子。多事的人一下聚了100多号，七手八脚捞出来了，捞出来是尸体，没脑袋，把大伙吓得闪出多远去了。我这谁呀、啊、这是脑袋哪儿去了？人命关天，得马上禀报官府啊。到了太原府的知府衙门，这知府大人姓胡啊，名字叫胡班，老百姓恨他，给他送个外号叫胡干，这胡了吧粗这么个官，到这就报了案了。这胡的老爷一听，什么人命？就在大觉寺不远，这还了得吗？带着仵作三班人役，赶紧给我搭棚到现场前去勘测，看一看究竟死者是何许人也。他马上要去验尸。